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的两会即将在下周登场，去年的两会出台了港版国安法，对于香港的政治、经济还有港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全面性的影响。今年两会前夕，盛传香港问题可能再次被列入议程，而这回的重点则是将放在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与此同时，被视为是习家军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重申了习近平所提出的爱国者治港的论述。究竟爱国者治港背后的真实目的为何？北京是否正一步步朝着早就部署好的终极回港方案前进呢？我们今天焦点对话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香港资深的传媒人、时事评论员陈翔先生。陈翔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翔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陈翔先生，这有关于今年两会有哪些看点？刚才我们提到了去年的两会是这个出台了这个港版国安法，那么今年据说将把重点放在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想先请教您的看法。
根据人大常委一个香港的代表叫做这个唐耀宗，他还还没有收到人大开会要讨论香港的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过去人大不会提前告诉你会谈香港问题，但是呢从夏宝龙这个在开会前夕召开这个专门的研讨会来研究什么叫爱国者治港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猜想的下周举行的这个人大常委会呢一定是会讨论香港问题，特别是讨论怎么样来修改香港的这个选举法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共下决心要来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跟这个香港的选举制度的一个做法。
那么陈破空先生，除了这个香港之外，今年的两会究竟还有哪些看点？还有就是在这个两会的前夕这个敏感时刻呢，在中南海附近还发生了一起爆炸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每到中共召开两会前夕都会是戒备森严滴水不漏，但是这次出了一个尴尬，就是在2月23号在靠近中南海的附近，就是习近平的所谓家庭地址所在地西荣县胡同发生了一个爆炸案，这个是德丰餐厅的爆炸，是凌晨时分，而且爆炸非常诡异，说是没有审计周围的房屋，似乎是定向爆炸，有点像爆破专家所为，而且有七伤或者是一死，有这么一个效果，而且当场民众拍到呢有人被抬出来，而被抬出来是穿着官式服装，所高度怀疑这后面是否有政治原因。那么这两会前出现这个事情对北京来说显然是一个很有动静的事情，对习近平来说也很挂不住面子。那么这次两会我相信中共呢，因为在去年两会尝到了甜头，中共去年五月份召开两会的时候强推港版国安法，后来发现在香港推行国安法来说，大部分来说这个抵抗力比较小，或者说最大的抵抗力似乎在消失之中。那么中共还可以趁势追杀民主派，秋后算账。由于中共尝到了这个甜头，他想今年盖正上一层楼，所谓改革选举制度，实际上就是破坏选举制度，香港的选举制度。
好的，那么陈翔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您怎么看这个两会的前夕啊？习近平的这个习家军的人马，这个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可以说是进一步的阐释了习近平本人所提出的爱国者治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当中包括严格要按照这个宪法和基本法来办事的五大原则，以及明确的列出了哪些是属于不爱国的行为哦，非常多，包括了宣扬港独、唱衰国家、祈求外国制裁，还有这个蓝炒香港等等，都算是不爱国的行为哦。您认为这个中共在两会召开的前夕来谈这个爱国者治港，究竟有何用意呢？
爱国者治港这个原则有没有错呢？观看字面或者看这个邓小平最初提出这个原则的情况来看呢，是完全没有错的。所以因为他没有错，所以呢当初邓小平提出来的时候，在香港没有引起太大的这个反响。为什么呢？因为按照邓小平这个爱国者的标准来看呢，是非常宽松的。他是怎么样说呢？他只提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 尊重自己民族，第二条件是拥护这个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第三条件就是不损害香港的繁荣与稳定。那么这三个条件呢是相当宽松，很多人觉得我都是爱国者，大家都不会去违反这三个原则嘛。甚至他还提出一点呢，就是说不要求他们相信中国的社会主义，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奴隶主义都可以，中共并不要求他们要相信社会主义。那么他还有一条呢更非常明确的说，就是在将来治港的港人之中呢，左派当然要尽量少点，也有的人右派的人最好多数是中间的人。那么这个说法呢，就当时呢在香港呢是得到很多人的赞成的，所以呢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不满。但是呢现在你看夏宝龙的说法呢，就完全改变了邓小平这个标准。那么比如说他提出要爱国主义，要爱社会主义，爱党，那么这个就完全跟邓小平的说法完全不一致了嘛。如果他敢在二十几年前提出这点，那么我相信当时大家都会把香港都会吓跑。那么我现在他这样提，而且呢甚至提出就是他的爱国者治港呢是100%把所有的反对势力清除出去，这个也违背了邓小平当初说左派小当然有但是小一点，也有点右派的人以多数以中间派为主，这个完全是跟邓小平的说法是背道而驰。所以中共现在的做法呢，就是光抓住邓小平说爱国者治港这个原则，但是对邓小平所提出的其他的爱国者治港的其他的重要原则呢，就一概抹掉。所以这样呢，就会在香港引起很大的这个不满了。
是的。那么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刚才陈强先生所讲的，现在习近平和夏宝龙口中的这个所谓的爱国者治港的爱国，跟当初这个邓小平口中的这个爱国可以说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里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陈强先生说的，当夏宝龙在引用邓小平的话的时候，只引用前半句不引用后半句，只强调说爱香港爱国家是邓小平前面的话，拥护香港回归这个主权，但是邓小平后面的话他就给省略了。邓小平后面话说的还非常幽默和比较甚至有点夸张，说不管你主张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还是奴隶主义都可以，只要你这个就说爱香港爱国家。另外呢还说你不一定要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说得很明显。但这次夏宝龙他们的话锋一转，就说到要拥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香港的亲共者都应声呼，就是像应声虫一样的说社会主义制度，这跟邓小平的话是背道而驰。第二个层面就说明人治的可怕，因为中国大陆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是个人治国家。那么邓小平的话没有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那么换一个人就会有不同的花样。说邓小平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换到了习近平，后来另外一个平几代之后居然把邓小平的话推翻了，甚至要求大家承认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习近平定义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三个层面，除了跟邓小平对比以外，第三个层面是共产党定义的事情往往是相反，他说的爱国者往往是叛国者，就是背叛香港人民、背叛中国人民的这些人实际上是叛国者，没有是爱国者。他们所说的爱国者就是爱党、爱共产党，甚至就是爱习政权，连共产党内部都不见得统一这个意见。所以当夏宝龙是一个在浙江大肆破坏宗教、砸烂这个教堂、破在摘除十字架的人，习近平认为他搞极左那套有功，是这个急先锋，所以把他调去香港对付香港人民，叫港澳办主任，说这个人讲话滑头滑脑，十足的滑脑，在讲邓小平的话居然都引用一半，这种滑头恰恰是在习近平时代可以上升的，这样的人管香港，香港不出大事才怪。
好的，最近怎么样才算爱国？举一个很快的例子，请两位很快点评一下，就是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带头打这个国产疫苗，被很多人评论为这就是所谓爱国的最高表现了。不知道陈翔先生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现在林郑月娥就是要从他上任以来，他都是拼命要、要跟中共的步伐走，步调走在一致。明明这个，你比如说他这个，修例这个引渡条例，明明并不是北京的硬任务，但是呢，他就居然呢，接一个陈同佳案件呢，就搞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修例出来，使到香港呢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就是他紧跟中央的一个很卑劣的后果。那么他现在就是为在一个疫情方面呢，他明明这个武汉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他就不关闭不封关，他就怕得罪了北京了嘛。那现在呢，好的，疫情出来了以后呢，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的疫情才有50%-70%的有效率，远远低于其他的几种疫情的疫苗的情况下呢，他就是率先要大家用这个复星，这中国制造的疫苗，而且还深深世俗要自己带头来打，这完全是一种，对，谦昧中共领导人的一个非常恶劣的做法。
嗯，陈副官先请您简单的点评一下。
啊，林郑月娥打这个国产疫苗实际上非常可笑，我估计他有几种动机。第一个动机，他是在政表现，向中央政府政表现，他想在这个小圈子选举中再连任特首，说他要表现一下打国产疫苗表示爱国，而且还说感谢中央政府。这跟当初武汉的市委书记在这推广，说什么要武汉人民感恩共产党，感恩总书记，武汉人民就骂说感恩个叉。那么现在这个林郑月娥居然把武汉人民不要的口号捡起来，他要感谢打完疫苗感谢中央政府。但是最大的讽刺是他形成了一个反讽，形成一个僭越，那就是中央政府里面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任何人公开出来打国产疫苗，而居然林郑月娥僭越打了国产疫苗，而且说感谢中央政府。我认为这无形之间客观上造成了讽刺，甚至就可能是一个蔑视或者挑战或者是一个轻视。另外在国际上，联合国批准的疫苗限制用途只有4种，前4种，美国2种，英国1种，德国1种。中国的疫苗，不管是国药疫苗还是科兴疫苗，没有通过联合国的批准，没有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现在在53个国家搞疫苗外交，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那么林郑月娥打这个疫苗，不顾香港人民的安危，带头打没有联合国、没有国际卫生组承认的疫苗，这对香港人民的健康是一个严重的危害，而且。这个中国的疫苗的这个有效率啊只有 50.4%。那么中国领导人不打就说明了原因，因为在中国内地不仅中国人民不相信国产疫苗不愿意打，而中国领导人都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打。他们用了1亿元进口美国的辉瑞疫苗准备来打，给谁打肯定是达官贵人、党员官员、党和国家领导人打。说林郑月娥这次这个表演可以说是不仅让中国人民不能够信服，连香港人不能够信服，而且香港人民会有双重的疑惑，就是为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打，你林郑月娥在打，你把自己摆到人家位置上吗？再一个，你打了究竟是要害香港人还是要害谁？中国人都不相信，是不是非要香港人来相信？这就走得太过头了。
嗯，那么我继续想回到这个爱国者治港来请教陈翔先生。其实所谓这个爱不爱国，这个爱应该是一个抽象的涉及个人感情的问题，但现在香港特区政府似乎想以严格的法规来区别这个要求大家效忠国家、拥戴中央，还有这个区别这个所谓的爱国和不爱国这两种人哦。譬如说他们修改这个香港议员宣誓的法规，非常明确的列出了所谓的正面清单跟负面清单，非常多，各一份，很详细。除了正面清单还有这个负面清单，说这个宣扬港独、寻求外国干预香港事务、侮辱国歌跟毁损国旗，还有无差别的去反对政府提出来的议案，都算是不爱国。你怎么看港府的这样做法？
这个都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一概不允许你批判中共，一概不允许你批判特区政府，就这么简单。所谓的负面清单呢，你看，连这个批评中国政府或者批评这个特区政府，都会成为这个负面清单里面。 你怎么样叫做危害国家安全呢？那比如说我批判了这个中共这个卖国，把大量的土地这个出卖给苏联，然后就把我抓去抓了，判刑了。那么这个呢，是谁在爱国，谁在卖国呢？那么我如果我批判这个事情，那么我变成危害国家安全，是不是？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所谓的负面清单呢，很简单一句话，就是闭嘴，不让你提任何批评的东西。你比如说宣扬港独，我可以跟大家讲，当初这个是中共统战部花钱去找人去办一些有关港独的这个团体，那么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虚构出来，而是在变成一个案例，一个在香港被判刑的，就帮助中共统战部去把钱付给一些有自觉倾向的青年人，让他们出来当选举，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东西。香港的廉政公署已经立案，已经是判了刑，这个为中共统战部做事的人。那么，你中共统战部为什么要花钱去收买一些有独立倾向的青年人，叫他们出来参选呢？
那照现在标准也是不爱国，
那也是不爱国。那你中共统战部为什么不爱国呢？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觉得现在他这个这些清单，一句话就要你闭嘴，就是这么简单。
除了闭嘴，也是可能让人精神错乱。想请教陈破空的例子，陈破空先生的例子是，我们知道这爱国家跟爱一个政党跟政权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哦。那么现在很多人就开始质疑，那香港现在在喊这个所谓的结束一党专政，那是不是就是不爱国要违法的呢？还有我要举一个例子，刚才陈强先生举的一个例子非常好，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例子是过去在香港，大家都知道这个维园纪念64个晚会，被认为是所谓的爱国民主运动。我们大家知道支联会的全名叫什么？支联会全名叫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的联合会。那以后纪念六四喊结束一党专政，算爱国还是不爱国呢？
请中共现在这些领导人啊，就习近平当局包括王沪宁这些人制定意识形态的，基本上陷入了一种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一些说法不能自圆其说。就像这次夏宝龙所说的话，他说有的人一方面宣称拥护一国两制，但另一方面又反对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带领者，他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其实原作夏宝龙这句话指的就是习近平王沪宁这些人，因为他们不仅在反对一国两制，根本上背叛中英联合声明，砸烂一国两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违背邓小平。邓小平是一国两制的创立者，而一国两制的领导是从赵紫阳以来的领导人，也就是说今天的习近平当局是在反对赵紫阳，反对邓小平。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是两个角色，都是他们。所以夏宝龙指称了半天，指称的就是中南海这些人在违背一国两制，这些人在不尊重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所以回过头来说，他们的爱国者他们也是自相矛盾。任何一个国家，就像美国啊，批评共和党也好，批评民主党也好，没有人说他不爱国啊。你就换一个其他的，像是台湾也好，是日本、韩国也好，批评执政党天经地义，那恰恰是爱国的表现。如果觉得执政党做的不对，闷声不吭的，那才不是爱国者，对这个国家是置若罔闻，不关心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甚至就有可能是叛国者。像今天中国领导人几任的政治局委员，几任的政治局常委，几任的政治老人，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海外，家属子女转移到海外，甚至把香港当成洗钱中心，这是十足的卖国行为，十足的背叛国家，背叛人民。但是他们却高喊爱国，实际上他们的爱国就是一个定义，就是爱党。但是在任何大多数的正常国家，文明国家，党跟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就跟毛泽东时他们自己都说了，一党独裁遍地是灾，那个时候是讽刺国民政府，讽刺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但是他们今天搞的就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而且要求他们来承认这个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党。也就是说 现在习近平当局啊在自我画牢，不仅是自我把自己画到四十年来他们所定义的国民党，而且把他们画到希特勒什么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这样一套理论之中，所以这种法西斯理论来对待香港人，我想这样的把戏啊可以说是不戳就自穿。
嗯，继续我想请教陈翔先生的是，你怎么看这个中共口中这种用爱国者治理香港的这种新模式啊？如果我们再加上之前的这个港版国安法，可以说这一系列这个精心谋划打算要全面改造香港的方案，还有加上这个紫金党的出现，很多人认为这是北京在一步一步朝着他们早就部署好的所谓回港方案在前进，您的看法跟分析是什么呢？
我觉得中共从2003年开始呢一直都在陆陆续续在部署怎么样把整个香港呢就是彻底的把它变成大陆化。那么我们记得就是2007年呢他就已经提出建立第二支管制队伍。那么这个建议本身是明显的违反基本法的规定吗？为什么你中联办那个时候敢提出所谓的建立第二支管制队伍，就是说在香港政府是第一支管制队伍，然后呢以中联办为主，结合所有的在中国在香港的机构建立第二支管制队伍。那么为什么他们中联办敢这样提出来呢？因为说明那个时候呢中央呢就一直想在谋划要彻底改变香港的这个治理的体制。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他因为他们老有一句话说1997年的回归只是主权的回归法理的回归，但是呢治权没有回归人心没有回归，所以呢他们急得要进行第二次回归。所以呢就是什么叫第二次回归呢？就是要把整个香港的治理回归到中共在大陆的那种治理体系，然后呢要用这个各种意识形态的改造呢使到香港的人心能够回归。所以他们现在一直都在谋划怎么样在香港实行第二次回归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就从这次夏宝龙这个发言里面看得很清楚了，就是看得很清楚，就是第一，中共不再依靠旧香港人来治理香港，来港人治港。他们很早就去，大概占中以后呢，就提出，以后治理香港要靠新香港人，新的香港人。
这个紫金党。
然后呢，他们又提出呢，中共今后要直接管理香港，因为他们有一个文件就是说，一国两制并不排除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那等于就是说中共要直接管香港了。然后呢就开始建立一套同内地非常一致的管理体制。你比如说最近中联办大规模要换人，而且呢在他们的新闻里面说明将来中联办不单是要管政治问题，而且要管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问题，那么就等于是建立一个中共在内地的管制模式呢，权力双轨制了，党一套权力系统，政府一套权力系统，然后就以党领政，以党来领到一切。另外呢就是对意识形态跟特别是跟法治的全面改造，最近呢就不断有很多这个声音说要改造香港的法治，然后呢就全面破灭这个反对势力。所以这个就是他，我觉得他的五部局就是要把香港彻底改造成为一个大陆的城市。
陈博士，你怎么看陈翔先生讲的就把香港全面改造成像大陆那样的城市？刚才我们提到了紫金党，说预计有25万的党员要招募，有人说这根本就是中共的地下党要在香港台面化。那么未来香港是不是可能会照抄这种中共在大陆实行这种遍及全国和整个社会的所谓党委管理模式？也想请您做一个比较和分析。
中共在香港早就有大量的地下党，那么在九七回归前就传闻有10万，那九七回归有更多，所以有25万不奇怪。这些人从地下冒到地面上来，组成一个不是共产党名头的紫金党，实际是共产党的另外一个称呼。那么实际上他们现在在台湾也在大量的部署地下党。那么实际上中共接管香港之后已经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本来最早中英联合声明讲的是双方达成的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移交的是主权而不是治权，治权在香港人手上。但是中共一开始第一任的特首叫做商人治港，不是港人治港，这个商人是董建华，也是红顶商人，是共产党70年代就下功夫培养的，增援了他家族的什么东方船务公司输血，所以这是一个红顶商人。那么商人过了第二阶段呢，因为董建华做的不好，但是胡锦涛还有点开明，就换了一个叫精英治港，就是曾荫权。那么曾荫权上来是英国时代殖民时代培养的一个精英，但是后来曾荫权当了不久也是这个不得人心，最后呢受到一些可能很复杂原因的因素呢涉入了一些官司，都有可能中共在背后起作用。之后呢进入的梁振英叫做地下党治党，因为梁振英呢基本上他的身份就是中共很早布局的一个地下党员。再之后到林郑月娥，就是结合把前面的精英治港和地下党治港都结合在一起，就是林郑月娥。那么现在纵观这一阶段从来没有港人治港，那么现在中共进一步要抛弃他的面具，那就直接来一个共产党治港，所以就打算要成立一个所谓的紫金党，甚至连现在包括林郑月娥包括立法院的建制派这些他们都不信任，觉得他们还在骑墙，在香港人看来他们已经够左够反动的了，但是在共产党看来还觉得他们左的不够反动的不够，因此呢培养更左更反动的力量，那就是把中共在香港撒豆成兵的地下党组织起来，让他们公开约生一变，成为地上的组织。其实中国在香港已经安插了很多共产党组织，什么中联办、什么文汇报、大公报，后来现在又是什么国安公署，又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林林总总全面的扑向香港，实际上最后就是党领导一切，甚至在教科书、学校都在贯彻这一套。所以诚如刚才陈翔先生所言，他们就是想把香港内地化。邓小平原本完全没想到，邓小平的意图是不是香港内地化，而是内地香港化。他在回答李嘉诚的时候说一句话，李嘉诚反复问他50年不变是不是，邓小平拍桌说我早就说了不变，肯定不变，他说我说了好多遍。当时李嘉诚追问一句，那50年之后呢，邓小平说50年之后就更不用变了，意思就是说中国内地都会变成香港的样子了。可惜今天的习近平是这个状态，我想要是邓小平在天有灵的话也会不饶过习近平的。
好，节目时间关系，最后请两位来宾各做一分钟的总结，来跟我们展望即将登场的两会还有香港的前景。陈翔先生。
我觉得这个下周这个人大要彻底改变香港的这个选举制度，那么这意味着这个中共想办法在不更改基本法一个字的情况下呢，就彻底的改变基本法的精神跟它的立法原意。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呢，那么香港一国两制就彻底的毁灭了。
陈伯公先生，最后的一分钟。
我在这两会呢，据说中共有5套方案，说是表面上是改革选举制度，改革就是破坏历史，破坏香港选举制度。不管他们怎么改，试图就把香港改成假选举。说的好听点，新加坡模式由执政党来控制；说的难听点，就是中共模式直接的一党专政。但是中共，我预计在香港还会挂上一国两制的名牌，还会挂上一些党什么紫金党这个党的名牌。他不直接叫党委领导，也不直接叫社会主义，他会假装说这是一国两制，但这是一个就是如假包换的假的一国两制，就已经造假了。我想这样的情况推广到香港的话，香港的覆灭就真正扼杀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的推手在中南海，在北京。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伯公先生还有陈翔先生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好，
谢谢主持人，谢谢。
好的，我们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林，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